培养基督徒的十大福传特质八，圣言。为什么强调福传者的说话态度？首先，福传是传递天主圣言和天国喜讯，而道人八卦即论是非与福传相违背。现任教宗方济各明确要求神职人员勿谈八卦，也呼吁信友远离八卦。其次，一个爱讲八卦、道人是非的人，给人什么印象？肯定是非常负面的，一定是恶表，怎能传福音？教宗说，魔鬼就是大八卦，魔鬼总是说别人的坏话，因为他是个骗子，试图分裂教会，会使教会成员疏远，而不是建立紧密关系。让我们一起努力不说八卦，八卦是比冠状病毒还糟糕的瘟疫。第三，耶稣教导我们是就说是，非就说非，又说心里想什么，嘴巴就说什么。这些教导都告诉我们注意言谈，信仰的传递和说话有直接关系，所以要注意说话的内容和说话时的态度。第四，态度是处理任何事情的关键。理论再好，再正确，若是态度不佳，就事倍功半，甚至是反效果。注意说话的动机。传福音时，如何让对方有效接收，是基督徒必下功夫学习的。英语谚语 A kind word is like a spring day， 意思是暖言似春。一句好话或是智慧之语，就像春天的阳光，给人温暖。说话很重要，虽然为耶稣作证不一定靠说话，也可靠善行，但是不可否认，福传者必须说话，因为言语是最直接，也是最快、最清楚的方法。大家不妨想一想，我说话的态度如何？我说话的动机是什么？也许有人觉得奇怪，说话的态度理当注意，但是说话还能有什么动机？圣咏十九篇说，上主，我的磐石，我的救主，愿我口中的话，并愿我心中的思虑，常在你前蒙受悦纳。圣咏十九篇十五节，就是要我们审视自己说话时内心所怀的思虑，也就是动机是什么，是否讨主的喜悦。有的人很爱说话，因为说话不仅用于沟通，还可以满足心中的欲望，引人注意，控制别人，甚至是得到好处。说话能带给人幸福，亦能带来祸害。所谓言多必失。旧约箴言的教导：智者慎于言。义人的口是生命的泉源，恶人的口是残暴的冤首。仇恨引起争端，爱情遮掩一切过失，有见识的口唇上 可找着智慧。箴言10:11-12。因出言谨慎，人必饱尝自己口舌的果实，必按自己的行为获得报应。出言不慎，有如利刃伤人，智者的口却常疗愈他人。讲实话的唇舌永垂不朽，说谎话的舌头瞬息即逝。良言使人心快活。箴言12:14-25。智慧谨口慎言，义人必饱享自己口舌的果实，恶人的欲望只有饱食强暴。谨口慎言方能自保性命，信口开河终必自取灭亡。箴言13:2-3。言行要谨慎，幼稚的人有话必信，明智的人步步谨慎。一切劳苦皆有利益，只有闲谈引人贫穷。箴言14:15-23。待人接物要温和，温和的回答平息愤怒，激昂的言语使人动怒。箴言15:1。智慧人谦逊谨慎，温和的口吻更具说服力。箴言16:21。智慧人善于辞令，智慧人的心使自己的嘴灵巧，使自己的唇舌更具说服力。亲切的言语有如蜂蜜，使心灵愉快，使筋骨舒畅。箴言16:23-24。恶人言行的愚蠢，愚人的唇舌常引起争端，愚人的口舌常自招责打，愚人的舌使自己丧亡，他的嘴唇是害己的陷阱。敬谗者的话如可口美味，能深深透入肺腑的深处。箴言18:6-8。新约中的教导，至于在新约中，主耶稣对于言语的教导并不多，却一针见血指出人说话的动机。耶稣在山中圣训教导门徒，你们的话该当是，是就说是，非就说非，其他多余的便是出于邪恶。马窦福音5:37。耶稣看重说话的心态，心若纯正，说出的话就是善的；心若险恶，说出的话也邪恶。你们或者说树好，它的果子也好，或者说树坏，它的果子也坏，因为有果子可认出树来。毒蛇的种类呢，你们既是恶的，怎能说出善来？因为心里充满什么，口里就说什么。善人从善库里取出善来，恶人从恶库里取出恶来。但我告诉你们，人所说的每句废话，在审判之日都要交账，因为凭你的话要定你为义人，也凭你的话要定你为罪人。马窦福音12:33-37。善人从自己心中的善库发出善来，恶人从恶库中发出恶来， 因为心里充满什么，口里就说什么。路加福音第六章45节。可见从言谈中可看出一个人的品格。说话前的准备，说话还要准备，有没有搞错？那不是很累人吗？我们不用想的太复杂，但是为了说话得体，不说错话，说话不伤人，还是要谨慎以对。说话前先想一想，真有开口的必要吗？在此不是怕惹祸上身，而是指是否有好好准备。说话前先确认是否具有必要开口。有时沉默是金，不说话可能比说话更加仁慈贴心。交谈是两个人的事，我们与人谈话总希望有实质的收获。如果确定必须开口，那么我该怎么说对方才听得进去？怎么措辞才得体？我是否能够提出有建设性的新观点？我有没有紧扣话题？倘若我做好准备，那么此时言语绝对胜过沉默。这也表示我没浪费别人的时间。若加上用好的态度与对方说话，就会产生有效果的谈话。此外，我们也要注意，说话的态度务必细腻温和。当我们用好的态度与人说话时，表示我们是把对方放在心上的，也重视对方。我们放下手上的事情，专注聆听，了解对方的状况。友善的话语可以激励人，让人心情愉快。若对方处在低潮，可以给他带来正面的力量和希望。至少我们可以同理对方的痛苦，陪伴他忍受目前的处境。当然，说话绝对不要让人难堪或丢脸。若我们懂得尊重别人，就不应该讥笑、挖苦或嘲讽，更不要轻视对方的成就。以上行为显然都是贬低别人，而且具有侵略性。有人认为自己不过是开玩笑，何必认真？但已构成言语霸凌却不自知。为此，开玩笑要小心，不得体的玩笑是利刃，会伤人的。说话如此重要，在信仰的传递上岂不要更加小心谨慎呢？不道八卦。所谓的八卦，就是非正式的小道消息，通常涉及个人隐私，虽然是闲言闲语，但若是没有控制或拿捏好，会变成说人坏话。团体中的八卦很可怕，教会也不例外。说人坏话，严格来说，是一种杀人行为，因为是用嘴巴杀人。关于这一点，现任教宗有很好的教导。他在2013年9月13日的弥撒讲道中说道，说人坏话的人是假善人，因为这样的人没有勇气看到自己的缺点。教宗指出，讲闲话有犯罪成分，因为每次在我们说弟兄姐妹的坏话时，就是模仿佳音的杀人行为。教宗引用耶稣的话，你为什么只看见你弟兄眼中的木屑， 却没有发现你眼中的大梁呢？耶稣提出的询问，在任何时候都震撼人心。教宗说，耶稣向我们谈了谦卑的教导之后，接着提到与谦卑完全对立的事，就是仇恨他人的态度，成为弟兄的判官。关于这一点，教宗强调，耶稣在这里说了一个强有力的字，假善人。教宗又进一步指出，那些判断别人说他人坏话的人是假善人，因为他们没有能力，没有勇气看见自己的缺点。主耶稣在这一点上没有多说什么，但是之后耶稣说，在心中有仇恨弟兄的人，就是杀人凶手。而若望宗徒的书信中也清楚地说，恼恨自己弟兄的，就是在黑暗中行走，判断自己弟兄的，就是在黑暗中行走。教宗强调，每一次我们在心中判断我们的弟兄时，更糟糕的是，当我们同别人批评自己的弟兄时，我们就是杀人的基督徒。杀人的基督徒一词不是教宗说的，而是主耶稣亲口说的。在这个观点上，耶稣的话没有任何混淆的余地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说自己弟兄的坏话，就等同杀害他。而且，每一次说自己弟兄的坏话，就是模仿加因的杀人行为。圣经记载首次杀人事件。教宗也引用雅各伯书说，舌头是用来赞颂天主的。可是当我们用我们的舌头说自己的弟兄姐妹的坏话时，我们就是用它来杀害天主，因为弟兄是天主的肖像。最后，教宗要求我们要做出悔改的行动，你去为他祈祷，你去为他做补赎，然后如果有需要的话，同那人交谈，好能弥补问题。保禄是个大罪人，他自己说，我原先是个亵渎者、迫害者和施暴者，但是我蒙受了怜悯。或许我们中没有人亵渎过，但是如果我们中的一些人说别人的坏话，那他一定是迫害者和施暴者。让我们为自己、为整个教会恳求悔改的恩典，不要再有说别人是非的罪行，要有爱、谦卑、温和、良善和慷慨爱人的行为。在背后说人坏话，会令人对你不信任。原理十分简单，如果你在我面前说他人坏话，那么你可能也会在他人面前说我坏话，因此对方将会把你放在不值得信任的名单中。除了避免在别人背后说坏话，也要尊重别人的隐私。有的人很喜欢探听别人的私事八卦，教会内也是如此，连修道人也沦丧，否则教宗也不会有上述的教导。探听别人的隐私虽然不一定是出于恶意，有时只是单纯想要多了解对方而已，但很多时候会造成别人的心里不舒服。一般来说，政治色彩、金钱财产、夫妻关系、年龄、健康、种族等等，都是比较敏感的事。 相信每个人都有不想让人知道的隐私，不想公开的秘密，因此学习尊重别人的隐私是非常重要的。也许我们会问，我觉得他真的不太对劲，那不是他平常的样子，我想多关心他，怎么办？在牧灵工作和人际关系上，我们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。在回复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先厘清一点，我跟他的关系有多亲，有多近。这一点很重要，因为关系自然会带出结果，就是他愿不愿意主动和我分享心中的话。如此，我才知道可否进一步探问。圣言对于福传工作至关重要，因为传教是宣讲真理，倘若我们不宣讲真理却道人是非，或是用不当的态度讲论天主，会收到成效吗？肯定不会，甚至是立下极大的恶表，对福传造成反效应。暖心分享。年轻的我和其他人一样，血气方刚，加上自己的修养不够，不该说的话很容易脱口而出，自然容易得罪人。我从国外进修回来时就有这样的经验。有一次，某位教友好心给我一些建议，但我想先跟传协会讨论，听取大家的意见后再做决定。于是开传协会时，我将那位教友的建议提出来讨论，但传协委员有更周延的看法，所以没有采纳该教友的建议。之后，那位教友问我开会的结果，又不断跟我解说。然而，年轻气盛、没耐性的我，不仅显出不耐烦的样子，还用讽刺的口吻回应他。可想而知，我的鲁莽伤害了教友，造成该教友再也不进我服务的圣堂，还带走了一批教友。我后悔莫及，却也无法挽回。在深切痛悔之余，感谢天主的仁慈怜悯，事隔多年后偶然遇到这位教友。那时我早已不在原堂区服务，但让我有机会向他道歉。自此以后，我时时警惕自己的谨言慎行，不可重蹈覆辙，以免立下恶表，阻碍传教救灵的工作。